回应教会的需要，训练和神使用的执事，带领教会承担侍奉，与牧者同工，建立健康成长、见证基督的中国教会。良友圣经学院执事训练课程之基本信仰。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卢文，坐在我旁边的是唐华，唐华你好。
你好，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呢，这个上课啊，这个执事训练里头的基本信仰呢，我们把圣经呢一大段一大段的谈下去的，谈的时间呢我们聊聊，就是好像呢诗篇我们聊聊，箴言我们也聊聊。唐华，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不是上课？
这个蛮轻松的，但是也学到很多东西，
是吗？这个把一些好像是很枯燥的东西，我们跟听众朋友们的面对的生活、面对的问题，把它引起那个关系。
那当然了，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所以不能详细的去每一篇圣经来谈呢。不过呢，这样的一个概括的认识呢，也是蛮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细微的对一两节的经句懂得，但是呢，对整本的圣经，对一个宏观的认识呢，事实上也是很需要的。
卢文跟唐华这样子处理啊，执事训练里头，我们怎么样认识圣经呢？你有什么意见呢？听众朋友有什么意见呢？写信给我啊，我们呢可能呢在以下的时间呢会改进。
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呢将会开辟一个那个信箱的节目嘛，就是说如果听众朋友或者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在那个节目里面回答这些问题。
我偷偷的告诉你啊，这些东西是谈话弄出来的，所以呢那个良友圣经学院呢弄出一个什么叫做什么，
大概是听众信箱，差不多、
听众信箱
那个名字还没有定下。
所以呢就是听众朋友他本人的问题，教会特别是教会的问题，做神学生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写给谁啊？
写给周广亮啦，或者是凌晨，或者是写给你都可以、啊。
我也
其中一位老师可以回答一些问题。
我最好是不要写给我啊，等那个人呢问问题、你们觉得呢？叫我这个义工帮忙呢，我才来了。
那么卢文很多人是很尊敬，
是吗？
对对对，
不敢当，不敢当。好了，现在我们要谈呢，今天呢要谈那个传道书。
啊，传道书也是一卷很有趣的书啊。
我不太敢看了，因为我怕我变作很消极啊，这个人。
如果单单看其中一两句，觉得真的哈、在日光之下什么都是虚空的，虚空虚空就是这样。
我觉得年轻人更小心，因为年轻人呢应当是充满那个热情。
对
啊，但是呢那个传道书好像是老人家写的。
这个所罗门老年时候写的吗？是吧？
我不知道啊，等一下啊，那现在那个作者是所罗门，
他是一个王帝，但是写这么虚空，真的有趣啊！我觉得，
因为可能是所罗门看透人生，他写作的时间呢是所罗门做王的后期，他已经看透了，什么富贵荣华，都看过了。
对对，
他那个传道书的主题的特色呢？本书的结构相当的松散，词句很深很难明，对人生好像是很多的体会，有敏锐的观察和批判啊。作者呢指出，人若要在日光之下活得有意义啊，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归向神。
对
啊，以敬畏顺服信靠的态度去接受一切出入神的安排，又运用神所赐的力量去享受现有的生活。好，是不是一切都是出入神呢？所以你要真的想生这个问题， 其实最少是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
当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是神掌管一切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们就很自然的就会相信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不同的引导。
嗯，
就算有快乐的时间或者是有逆境的时间，我们都可以信靠神。
那个传道书呢多谈虚空，
哎，
我卢文就老得不得了，但是我不太敢的虚空哦，你怎么解释呢？
可能你认识主嘛，所以你就有满足感。
对，
所以虚空的是因为没有认识神的人才感到这样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那么请问你，唐华是四十几岁，年轻有力量啊，就是充满干劲，请问你感觉虚空吗？
有时候安静下来，如果单单看人、看事、看世界，我觉得很虚空。告诉你个秘密，向你学习哈，告诉你个秘密。有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没意义了，我会选择就是说离开世界更好的。
哎呀，怎么可以这样子？
但是还没有讲完。但是当我再一次回到神面前的时候，觉得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有给我们的力量去面对，而且给我们一个生命的意义，叫我更努力的去侍奉。所以有一个你有这样的观察，就是说我很努力的去生活。
那唐华，
你
有一种知识分子感性的人的毛病。
什么毛病？
情绪不绝对的稳定。
这种情绪是受外在的环境影响。当然我知道这种的情况是很一个立刻的反应，但是当我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我又觉得我能够得到力量。好像保罗所说的，
你不安静的时间就糟糕了。
那个是每个人逆势的反应嘛，反正我是敏锐。
你看你有那个环境我也有环境，每一个人都有环境。
你老练一点嘛。
哎呀，不能够这样讲，我不是老练，我是比你老而已。但是我觉得呢每一个人都不同。有人真的感性多一点，有人呢理性多一点，但是更有人呢这是信仰的深度出问题。归根结底啊，这是我们要好好的倚靠神。
这个是也是我在这些日子里面呢走人生的道路，虽然是走得不长，但是呢觉得真的如果没有神很多事情真的没有意义。但是有神呢，就好像上次我分享的，就是说神就是我们最大的满足，所以有神就才是最好。
所罗门呢本来是皇帝，但是我念那个传道书的时间，他好像发现他是戒学家一样。
他有智慧吗？神赐给他智慧，所以他是，
但是他的智慧出问题啊。
什么问题？
因为我觉得他的智慧都是虚空，虚空，整天的虚空，什么都虚空。
不过他这样的一个看法是看透人生啊，那最少都让我们看见，就是说地上的一些事物真的是暂时的。
那么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做了吧？
当然不是呢，就是说，所罗门就提醒我们了，就是说我们要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看我们所喜欢看的，不过要纪念神，要审判。所以我们在地上怎么生活呢？神要审判我们。
好，我们先来看看那个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呢，看看那个传道书是不是很消极的。唐华，请你帮忙呢把那个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念出来。
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这样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对不对？虚空的虚空，
一共有五个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一节圣经五个虚空，所以呢，我觉得呢，你应当看透、看破、看化，以至于晓得这个世界里头很多事情，你现在整天争夺的，你整天努力的，都是虚空。
我觉得保罗也有这样的说法，不过他说的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暂时的，我们只要努力的是要那些看不见的要存到永远的。
今天呢所罗门有问题，他老了，卢文有问题，他老了，唐华都有问题，他是好像是老气横秋，这是未老现老啊。那真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那个人生？
我觉得我可能这一点我要反对一下，我不一定是因为我老才看透人生，我觉得圣经里面都这样教导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这样智慧来面对生活。我年轻的时候就能够认识到，只有追求永恒的事物才有价值，那我就觉得是我们应该努力的。
所以世界上人所争夺的，他们所努力的，我们最好是看透一点。
我在学习，我觉得有些事情我就不是那么知道。
不跟你争，
对，
有什么好争？
对
啊，其实我卢文呢都觉得呢没问题啊，你争的你去争好了，我根本不跟你争。
这种中国人说是看得透一点，看得化一点点，我大概是有意义的。
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我们年轻人多一点的关怀。那唐华，我觉得呢，所罗门对年轻人有点勉励。
对呀、他在传道书后面就有这样的、
对，所以请你把那个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念出来，我觉得很有意思。
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
哎呀，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假如你是年轻人，趁你那个衰败还没有来到的以前，你就要纪念造你的主。纪念救你的主，纪念爱你的主，这样子呢，人生的观念就完全不同了。
有了主，生命就完全不同了。对，
好了，那个唐娃，我们现在去到那个诗歌书里头的那个排列的问题啊，那个雅歌，
雅歌书哈，
你看过雅歌没有？
看过。
哇，你可能是很喜欢看那个恋爱小说。
没有啦，就是有时候不容易明白雅歌书，因为它好像是一个歌剧哈、一个舞台剧这样。我觉得哪一个人出场啊，哪个人讲什么话，就觉得蛮有趣的，
美的不得了啊！
歌颂爱情大概是这样。
对，男女的关系、所以呢，大概很多人都喜欢看。又是所罗门写的。
所罗门他是大概是很有智慧的，所以他不过他有趣啊，他特别歌颂爱情。有人说他那么多的非病啊，那么他是不是很懂爱情？他大概爱情不很专业，
这个其实有问题。
嗯，
但是在那个所罗门浪漫的人生当中，我觉得呢，体会到一些深入一点的属灵的感受。
不过我看雅歌书，往往就好像把那种的对爱情的那种歌颂呢，就把它稍微改变成为我们跟主的关系，这个可以吗？这个可以吗？
我觉得要很小心。因为呢，我就是今天要跟你谈谈这个怎么样看雅歌书，怎么样看一些圣经呢？我不是从灵异里头去看呢，根本看不懂。
啊、
你不能够把那个雅各书变作是恋爱故事来看，没有意思。
对啊，如果灵修的时候看这样的话，如果假如不是把它延伸到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的话，可能就是觉得没有意义。
雅各书呢，可以看作是神跟人的关系，神跟教会的关系，
可以这样看、
可以，你不是这样子看呢，雅各书可以不看，对不对啊？那个主题的特色呢？就是雅各，我们刚才也提说呢，是神跟人的关系，神跟教会的关系呢，可以呢，这个解释的方式呢有四大类。第一呢，就是寓意解释。什么叫寓意解释？
就是好像一个寓言故事这样，我们理解背后的一种意义。
对。那第二就是戏剧性的解释。
就是刚才我说了，就好像一个舞台剧一样，在表演
有过程，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故事。第三呢是礼仪的解释。
礼仪是什么？我不懂这方面，哪一方面是指他的礼仪？
那你看，在中国的传统里头，我们的文化当中很多的礼仪的，现在也有是宗教
的时候，
对，
要用大桥去抬他来这样。所以雅各书里面有很多希伯来人他们的那种 婚礼的礼仪啊，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嗯，
哦，
有些地方呢也可以字面的去解释，那但是你不要所有的地方都字面解释吧。
那哪些地方可以，哪些地方不可以？
哎呀，所以我告诉你呢，我一生人看雅各书也看了不少了，这是头痛啊，我是头痛啊。那个其实那四个书里头呢，诗篇、箴言、传道书、雅各书，我都哎呀觉得我一生念这些书不够。
看情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样啊，好好的努力的学习。
对，那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呢处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灵异解经。
灵异就是按照圣灵的感动来解释圣经吗？
不是，按照我的感动，你的感动。那一般呢，就是圣经有本来的意思。
嗯，
这个常常呢，我们说呢是不容易找到本来的意思。但是明明是看圣经应当按向下文嘛，
对，
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嘛。
嗯，
但是呢，有些地方呢，我们觉得这个信仰啊有很多的奥秘。所以呢，我们就把那个很多的不容易解释的东西，字面的不是字面的，我们就灵异化它。
哦，譬如说，有人就说啊，凡是有什么六字就代表人，七字代表完全，就是什么都
这个是
应用上。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点问题，不要太极端。那可能你在圣经里头看见三，看见七。可能都有一点点意思，但是你凡是看见三，凡是看见七，就解释成为怎么样子，那是属天的完整的，我觉得不一定有意思。
对啊，因为有一次我听到有人这样说了，他看见有一个地方，就是说他动手术的时候，那个灯是七颗，那七颗灯，他就解释啊神的同在，我就觉得太过了分，
无厘无头，乱讲啊。那好像呢，我们用雅各书来讲好不好？我就曾经听见一个传道人这样讲，百鸟鸣叫，就是百鸟鸣叫是其实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是文字的表达，对不对？
对对。
是说呢，鸟做很多的不同的叫的声音，他竟然呢说呢，某一种鸟的声音有什么灵异，第二种的鸟的声音有什么灵异？
哇，他可以讲很多道，很长啊。
没有意思的嘛，百鸟鸣叫，百花齐放，那么他又讲那个花了，
每一种花，
哎呀，这个是灵异，
这个很危险，
过分了。我觉得呢，圣经本来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特别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意见插进去的时间就更危险。那个唐华，我现在呢告诉你，我有一个同学写了一本解经书呢，他把那个灵异解经呢讲得很好的哇。
我要听听，要学学了哈。
他说啊，灵异解经通常是把解经与应用两解混合，这是个跳步的做法。最差劲的、最可怕的就是联想变作乱想。
但是世上有很多人是喜欢，比如说看见圣经这样说法，他就觉得跟我的关系什么呢，他就把这样联想起来。
那你灵修呢，有些时间觉得圣灵感动你可以，但是你要小心呢，就算是这样子联想啊，就不要乱想。你的想法呢要有跟那个圣经整体的神学、整体的神的旨意有关才可以。那我从前有一个同学，他是神学毕业，要找工作还没有找到，还没有定案。那么他后来有一天灵修，就看见波特利，这个圣经里头很多波特利的嘛，
对，
而且呢也有很多地方的名字的嘛。他一看见波特利，他就去了波特利工作。
波特利是哪里？
哦，这个有一个机构叫做伯特利神学院，伯特利机构，这个意思。他看见那个字了，
那个字，
那看见那个地方名啊，跟你要去什么地方施工呢，完全是两回事情。
他真的是联想啊，联想到厉害了。
你去那个中东那个伯特利，可能就不同。 但是根本呢，你不可以当做是你看去中东那个婆罗就是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地方了。
但是如果看雅各书的时候，比如说很多地方的确需要我们有一些好像是跟我们的生活拉上关系啊，那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方法来去看
呢？你不要误解呢，以为卢文反对灵异解经。我的意思是，你不要随便灵异解经。
嗯，
根本可以胜日的解经，你就胜日一点去解经。那么不要把联想变作乱想。但是呢，一定要灵异解经的时间呢，我们就要灵异解经了。
嗯，
啊，那现在呢，我们翻开雅各书。我把卢文看雅各书觉得那最美的地方告诉你好不好？
我很愿意听听。
好，那有三节的圣经呢，就提到你跟神的关系越近越深，好不好？
好
啊，那所以呢，头一节呢，请你看那个雅各书二章十六节。
雅各书二章十六节那一节经文讲什么的呢？他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
那你就单单看前面这八个字就行了，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良人是谁？
你这里啊，这里是指那个
丈夫妻子
男生、
啊、男生啊。但是呢，这里这个良人呢，灵异来解呢是神。
对
啊，
可以啊。
那么我就是我一个人，一个信徒啊。那你看这个关系多好多宝贝，良人属我，我也属他，
真的很美啊。
哎，
这种关系啊，
两句哪一句更重要
啊？
哪一句那个作者或者是讲的人呢，觉得两句哪一句重要？
我个人觉得两句放在一起才重要，但是呢，这上面那句是良人属我，他是直接的感觉到神是属他的。
那良人属我呢，这是那个原因，
嗯，
产生那个效果就是我也属他，对不对？
这个是神跟人的关系
啊，是，所以呢，他其实呢有彼此的关系了。
嗯，
良人属我，就是耶稣属我，我也属耶稣，哇，很宝贝。但是呢，他的重点是在第一句。良人属我，好了，现在第二句了，这是第六章第三节。
雅各书六章三节，雅各书六章三节是这样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也是一样啊。
哎，你为什么说他一样？
多了两个字而已啊。
那
我属我
再来、啊、慢慢来啊。那第二章十六节，这是良人属我，我也属他
啊。
第六章第三节呢，就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请问呢，有没有分别啊？
我觉得意义上是一样啊，是不是？
那我们刚才念那个第二章十六节的时间呢，在谈那个重点呢是在第一句，是不是？
对。
那个第二章十六节说良人属我，那现在呢第六章第三节呢是我属我的良人，对不对？
对，是这样讲。分别在哪里？
现在呢重点在神的身上。
嗯，
我唐华属于我的神的，
嗯，
那最早的时间呢，神属于唐华的，
哦，
神是我的救主。那现在呢，深一步了，我唐华是属于我的神的，
所以神是主角，不是我。
对了，
嗯，
我现在呢，觉得呢，我不但是信了耶稣了，
嗯，
我要好好的去侍奉主了，我要好好的委身基督。
所以这样的应用啊，
是啊，你看来这是你再体会一下啊。
啊，
第二章十六节，良人属
我。
那现在呢？第六章第三节，我属我的良人。
嗯，
虽然是两处圣经都谈到两方面的关系，
嗯，
但是这个重点呢，现在把我转到神哪里去？ 所以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但愿你信耶稣呢，把你信仰的重点呢，也是从你转到你的耶稣的身上。
嗯，
好了，还有一处，还有一处，
还有一处
这是第七章第十节哦。
雅各书第七章第十节这里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怜慕我。”
那现在你看呢，这一节圣经呢，跟上面提过的两处的都不同的哦，就下半句的不同，非常不同。那第二章十六节呢，谈到良人属我，就是哎呀，以我为中心，良人都属于我的。那么第六章三节跟第七章第十节呢，改变了，就我属我的良人，这是对主的委身，对主的倚靠，今生为主而活。但是呢，在那个第七章第十节里头呢，下半句呢很有不同。
有，对啊，对啊，就说我的良人他是爱我哈，好像恋慕我这样，哇，真的很
什么意思啊？你汤华有这么了不起？为什么你的神也恋慕你？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蒙神所爱的人那种感觉哈，感觉到神爱我们，好像一个那我们的爱人那样的爱我们的话，那种的感受是很亲切、很宝贝的。谈过恋爱的人都觉得这一节经文可能是最宝贝的地方，是在于啊，对方很爱我。
你还是在谈恋爱，
我们一生都要
谈。其实这里谈到呢，就是一个人的侍奉，一个人的生命达到一个程度呢，我们的神都喜欢你、爱慕你，没有你就不行，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从前讲到的时间呢，喜欢讲一个故事，叫做借之推的故事。
这
个借之推呢，是一个大臣为皇帝打仗，
对，
建立了很好的功业，但是那个皇帝把那个奖赏给那个功臣的时间呢，忘记了借之推，
哦，
就忘记了他。哇，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赏赐，这是没有了借之推，
哇，这很难受啊。
借之推跑掉了，结果呢？跑到山上去，哎呀！后来皇帝想到，哎，对不起，介之推，到处去找他，找到了，到山上找他。那么叫他，你下来啦，跟我一起享福了。介之推就不愿意下来，不愿意下来的时间呢，皇帝说，哎呀，我放火烧山，哈哈，你看你下不下来？那个介之推呢，把那个香手抱住一棵大树啊，你放火我也不下来。结果呢，皇帝真的放火。哇，介之推就消失在那个树当中，他抱着那个树嘛，哎呀，
难过啊，
难过啊，皇帝痛苦的不得了，结果就叫人呢把那个树砍下来，就把那个树的木头弄出一个
木席，哦，
这个穿在那个脚上，这整天一看那个脚
啊，
对对对，一看那个脚呢，就想起这个大臣。住下介之推，如今安在哉？
那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你的生命好，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子怜慕你。